好，我们今天还是回到我们的个人群体事件的本质哈，826节。那一样的情况哈，就是在课开始之前，我先提一下，就是说，在实际生活当中，有关于你在学赛斯有什么东西，你可以说是直接可以用，而且直接蛮好用的东西哈。那在上一节我提到的是暗示，那事实上暗示联想。想象力这个东西，哈，也就是它事实上是往内缩形，是你的意识往内缩形，不是往外去看外面的情况。那所以这其中，它当然包括一个东西，就是你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不要用力，不要努力。那可是我知道有很多，像我昨天在看 Facebook 就有一个提到说，哎呀，你们就是要很努力的跟随，然后怎样想。我真的不是批评，我是说那个角度，你的确是弄错了，因为你是把赛斯资料当作是一个，平面的物质来看待，但事实上是，你就做冥想的时候是往内缩形，你做联想是往内，好，你做的任何的想象力的部分它是往内，梦境它是往内，所以当你往内的时候，你是把你的信息往内去投递这样子，那我们。昨天讲以后，当然有同学也在做练习了，那效果很不错哈。那我今天再把这个部分再延伸一下哈。你如果看第216节哈，216节他提到另外一个观念，我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哈。他说，当你去做冥想，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就冥想说，我今天晚上睡觉之前，我的体重。会变得，比较轻盈。假设这样的话，那么你到睡觉前，你去量一下体重，赛斯说你会很惊讶，就是说，当你冥想过后哈，你可以验证你的成果，而且你根本就不需要去担心。那他有提到另外一个状态，就是说，比如说你暗示什么事情，然后你去量自己的体温，跟自己的重量，或自己跟。之前的差别，你会发现它是不同的。然后他要举另外一个例子，他是说呢，你发现一个人在不同的意识状态的时候，哈，他的体温跟他的身体状况是不一样的，连可能连重量都不是很一样。也就是说他，他216节他是这样讲，他说，当你在不同的意识状态，如果你有一个。磅秤在称你的不同意识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事实上你的身体状况是不同的，尤其是体温的变化是最大的。这个我想科学家早就知道了啦，就是说，当我在熟睡状态的时候，我的体温是不同的。那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想法，就是说，那为什么在你意识不同的状态之下，你的身体的温度是不同的？我觉得赛斯这个，他是个教育家了，所以他在分析事情的时候，基本上他是非常的 detail。好，所以216节早期课210跟16节这两节啊，他提到这个状态，就是说你可以简单的去试一下，因为我们说在生活上要有作用嘛。那我们上一节提的暗示，你把这个暗示再实际再用一下，就是我做某个暗示，因为暗示它事实上。是跟我们内在的所有的自我跟所有的内在自己，做一个沟通，它是往内沟通。那这种状态，如果它又是你的一个情感的本质的话，那么这种沟通是太容易的，因为它立刻的就会变成你所要的那个东西啊，因为你内在恨不得把最好的东西给你嘛。你内在像今天的课程就提到说，你的内在就好像向阳花一样，太阳不管在哪里哈，它就会把那个能量移到哪里来跟你灌注。所以你他一直在提到说，你的内在它是对你有善意的，而且是建设性的，把你引导到那个地方。换言之，就是它根本就不公平的。我今天的导读是用。如果有一个花牌眼非常偏心的话，你不管怎么打，他都想办法让你赢，那你觉得呢？然后这个地方我不晓得在哪一个地方看到，赛斯说你在这一计划上画五条线， 画五条线，就是
很重要。
对，因为宇宙对你是绝对有善意的，也就是说，他想尽所有的办法要帮助你移到你最理想的那个部分。那他说，在这个地方你最好画五条线。那如果下次我找到以后，我昨天才看到，但是忘了把它写下来章节。好，那换言之，就是你今天想做什么，比较重要的是什么呀？你敢下你的赌注，只要你敢下赌注，内在它是偏向你这一方面的。如果你下的错了，它会缓慢让你再思考一下。如果你下对的话，它立刻的就帮你把牌换出来，那它也会暗示你怎么去下这个赌注。所以我觉得你再看，就是说你如果知道这一点，那你其实是真的可以把这个部分当作是你自己很重要的一个圭臬了。然后你看到287节的注的时候，耶瑟说呢，我把它裱起来，好，我把它裱起来当作是框架。在你看227节的注，220节注，他说呢，大家都忘记一件事情，就是起初的起初，你就是被钟爱的。也就是说，你一开始其实宇宙都是偏向你的。在227节的最后边，等一下，我找一下。好，他这里是提到，他是这样讲，他说，这件小事是一个标准的例子，显示出某些好东西如果在继续滋长的赛事资料当中被忽略了。即使我们这么努力在做索引的工作，但是仍然非常难追踪像这么一个单单的一句话。他是这么讲，他说大多数的艺术家所没有了解的是自己本身就是第一个创造。那你忘记了，你以为你好孤单，你以为你会被遗弃，你以为你一点用都没有，可是自己本身，你之所以会存在，你就是第一个创造，你就是第一个创造。他们不把自己当作他们自己的创造力的产品，但是鲁伯的能力或每个人的能力跟创造力总是完美甚至有些夸张的反映内在的状况活动以及他的内在知识。而很明显的，赛斯的观察不只适用于从事艺术的人，也适用于每一个人。所以我们假设说我们在我们内心里面存着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在最起初的时候，我们之所以活在人间，它本身不就是一个最精致的创造品吗？然后你本身 会碰到什么人？他这一节课他提到说，你30年后会到赛斯教室来碰到翘史，那个早就在你出生之前就已经就设定好了。那如果你是个音乐家的话，你在出生之前已经把当代会流行什么的音乐已经弄得很清楚了，然后对当代的最有名的作曲家的这些伙伴们你已经都很清楚了。所以你觉得呢？好，你觉得呢？你看你要不要压住，因为只要你压住，你就是偏向你那边的。好，它是一个老千花牌眼，他做老千，你怎么下注，他就想尽办法让你赢就对了。这是这两节课他的主要重点了。那所以我想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的课文，我觉得蛮有趣的。那我今天可能会讲快一点，把这两节讲完，因为我觉得这两节必须要一起讲才有味道，这样子。所以我们在上课之前我还是要提一下，就是当我们在学赛斯的时候，你如果老是想说我必须要用什么方法来整治我自己，我要用什么方法来让我自己怎么进步，然后我要怎么方法去学别人的那一套， 坦白说，你真的没有学到赛斯，因为不是那样的，因为你的内在是具足的，好，你的内在它基本上在创造的时候，它已经安排最理想的版本给你了。所以为什么我一再强调，我不敢自称自己是老师，我也不敢把你们当同学，那我更不敢想说我用我什么东西来教给你们。所以当我们意见有冲突的时候，我老是说你的对，因为你一定有你的内在在指引着你。好，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本立基点了。 好，那我们就开始上课。他说呢，你们必须要了解架构二在某一方面可以说是宇宙的一个无形的版本，所以架构二在创造，你在创造，对不对？那架构二也在创造，所以宇宙有一个无形版本在他那里哦，因为他在创造他，而且他会选择最好的那一个哦，还有很多哦。好，架构二当中不只是有一个无形的版本，而且呢，在另一方面，他演叫那个维多，他有很多版本，他随时在换哪个版本他最适用。如果我这个版本下去以后，那你没有照着做，你实在差太远了，我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再把你抠回来。那丁山今天有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架构三又是什么？那刚才张大哥也帮我解释了，就是如果说架构三是一个拍片公司的话，那么架构二是个拍片厂，那我们架构一是拍完的片子投射到这边来的。那从哪里有呢？因为很多的赛事书都在谈这个东西，但是讲的最多的是有一本书叫《真的神》这一本书我不知道有没有被翻译出来，但是如果你有英文还不错的话，你可以拿来看。那《真的神》这一本书他提到架构三投射到架构一，然后以架构二当可能性场。因为我今天要投射到架构一，我怎么有可能不是频谱？因为如果不是频谱，就根本没有发展的空间跟施展的那个余地嘛。我一定要有个空间，所以才能够把那个部分不然怎么叫实验嘛，对不对？比如说你有一张图来讲，我今天打算要画一个图，是我打算画一个图，可是在画的当中一定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对吗？好，你可能颜色用错了，赶快要去想办法再去擦一擦，那个东西就是可能性场了嘛。我可能去做什么事情，可是我可以去弥补它，所以你一定要透过一个有宽义的架构二的这个可能性场，才有可能去把架构一的那个表达方式能够充分表达。但是比较重要的是，各位，我们一定要弄清楚。我今天特别提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你怎么有可能会忘记你自己就是架构二本身的创造艺术品，你本身的存在本来就是来自于内在对外在的创造啊，那你怎么有可能是不好的？这第一个。第二个，那既然是内在这座创造的话，它怎么可能是不偏向于你呢？好，我真的是故意讲的，就是就像老千一样，你在赌场耍老千，你可能会被抓到，对不对？可是事实上，架构二他就一直在耍老千的，他一直想把你引导到对你最有利的那个方向。他这里书上是很清楚告诉你，他想尽所有的办法把你引导到你对你最好的方向，而且你一开始就有一个理想的版本。每个人一出生之前，他都已经设定好最理想的版本。那为什么会偏离那个理想呢？因为我们一下来之后，就发现到说别人告诉我什么东西该写，什么东西要跟着别人做，然后我们常常就是忘记了自己的本质跟本性，所以我们一下来之后，常常会偏离我们原来的目标。好，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人生而有罪，那个罪就是离开你的标的，因为你有一个自我在对物质的判断上以自己为中心的看法，所以你常常会偏离内在的中心。我们都以自己为角度，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跟我们的内心或内在在一起。所以为什么赛斯在上一节课提到说你的情感就是你的生命力？那个情感，比如说我对这件事情有感觉，我对这件事情有看法，有喜悦，那个东西是哪里来的呢？那本来就来自内在，不是吗？就是我那个起初的起初嘛，所以架构二有 演较为更多的宇宙版本。那因为在它其内呢，包含了宇宙的可能变奏，从最广大的尺度，一直到一天最实际一天的最微妙的可能性的版本。所以所有的可能版本，它当然都存在于架构二里面，所以它在架构一，它才有很充分的余地可以应付所有的可能性嘛。那赛斯曾经讲过一句话，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他说有时候他很忙的时候，他虽然鲁伯在出神在讲话，但他也回答他所有的问题，可是他不在场，他送一个录音带来。他原来他可以送一个录音带来，就可以让鲁伯不管你问任何问题都在那里面，那请问那不是可能性场，不然是什么？是不是？你可以常常听到赛斯在讲到说，我那一天没有空，我就送个录音带过去，那录音带也能够回答你所有的问题，而且也知道你会发生什么问题，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所以张大哥说这会很好玩。你送个录音带一定是只有一种嘛，但我们的想法，可是赛斯的录音带是可能性的录音带。所以以简单的说法，我们的身体在架构里面也有一个看不见的副本，有一个，不止一个，还有很多。那可是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在用那个副本，我们走那一条路，对不对？所以那个副本是与你自己的肉体是连在一起的。那么以这样来讲的话，可见跟不可见的身体说它是分开的话，会引起误解。但是事实上这样讲，好像你是唱盘的唱针，那你在那个唱盘上，那个唱盘有很多条线，你是在哪一条线，在哪一个轨道上去经验你自己吗？好，如果有 N 个可能性，那个唱针就好像你，然后你那个焦点放在哪一条线上，你就在那一条线上。那你有没有可能移到别的线上？可以啊，可以啊。可是如果你一直在那个线上的话，那一条线怎么走是早就固定了，所以可以算得准。好，那甚至于呢，不是个人可以算得准，连时代都可以算得准，连文明都可以算得准，连朝代的更替都可以算得准。为什么？因为它本来都是可能性的一部分，就是在架构二里面呢，它不是只有架构你个人的一小部分，它甚至于整个群体的部分，它都是架构在转折在架构当中啊。那你去思考一下，如果群体在走，它已经有架构的话，那你觉得呢？就好像我常常讲的，如果从洛杉矶要到达斯维加斯去，那你跟随的一群马车，那你就是马车的那一部分的零件，那你能够跑到哪里去？你能跑到哪里去？你就是那个往拉斯维加斯去的那个那一队人马的一部分啊。你再怎么样，你都是往那边走，好不好？你怎么样脱轨，你都还是会往那个地方走，因为有群体在往一个群体的大方向走。那除非大家全部都决定说，那不往那边走了，然后内在也同意了，这样子。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他说我们的思想在架构二里有一个实相，他在前一节课有提到，你的思想就躺在架构二里面。那你的思想就是架构二的一部分，那在那边有一个实相，当然呢，那只是说了一个有意义的比喻，就是说你的思想可以说是跟物体是相等物。我们的想法，我们会这么想，你觉得它没有来由吗？那所以如果说思想它是物质的对等物的话，在架构二里面，我们的思想跟情感，它一直提到思想就会提到情感，比物体在物质实相里要重要的多，所以你要看的是你真实的情感。可是我们真的，我们从小就一直在被教着要隐瞒自己的情感。你不一定要把你的情感怎么样去宣泄，可是你至少要知道你是怎么样真正的在看这件事情嘛。那如果不是的话，到一个程度，它一定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出来，因为情感它在架构二里面，它根本有一个相对等 的这个对等物。好， 所以在架构二里面呢，思想即刻形成模式。你在架构二当中，你有想什么想法，你立刻可以形成模式。那事实上，赛斯有提到说，在他的世界里面，他如果想要冬天的景致的话，他立刻形成冬天的景致，因为思想本身就等于是实质的物体。那因为我们的思想太复杂了，所以我们不够单纯到我一个单独的思想当中没有相排斥的想法，所以我们不容易思想就等于物质。但是思想就算是这样，但是在架构二里面，思想就是等于模式，就能够形成模式。而那个心理的环境的自然元素是、意思是说思想就是那个环境里面的元素、思想就是架构二的心理环境的元素，换言之就是由它组成的，不然你认为由什么组成的、所以他们会混合、所以他们会混合、融合、合并组成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事件的一个心理细胞原子或分子，就是我们大家的一个心理环境，那个变成一个自然元素。那你我们会想说，那这样的话会相抵触吗？不会，因为在架构里面，它会形成一个圆的顺序啊，它本身就是会自然而然会合并到最好。所以以那个说法，你们感知或体验到的物质世界，可以比喻像是以坚固的物质的坚固性存在的时空的一个心理物件，就是我们的体验，我们的感知的那个物质世界，它其实就是心理物件，那是从那个心理物件投射到人世间的哈。那这个心理的物件呢，世界呢，通常好像开始在时空的某处，而也同时清楚的在那儿结束。好，所以。基本上我们要了解到说，好像为什么我们的暗示会有用，因为那个往上架构二走啊，那为什么我努力的想要去用我的意志去控制它没有用，因为那个不往里面走，它是往外面去形成啊。而事实上当你是又很用力的时候，基本上你的情感是什么，是相反的东西啊，因为我要很用力啊，那你要很用力就表示你还根本不相信嘛，对不对？我必须要很努力，我才能够得到什么？那么意思是说呢，你对你要得到的东西是没有信心的嘛？所以你可以看着一个物件啊，像一个桌子，那你看到它在空间里面有确实性，但是某个程度，因为你心理实相太近，所以你没有办法用同样的方式感知它其实是一个就是一个意念所形成的。而这个意念不见得是我们所以看得到的，因为我们实在太近了哈。那通常的经验却好像有一个起点跟终点，我们觉得好像有一个起点跟终点，但是不是，因为你所经验到的事件通常只涉及到表面的感知，比如说我感知到什么，可是你没有感知到它后面的情感跟后面的思维。所以当我们观察一个桌子的表面，我们感觉它是平滑而坚固的，没错吧，钉子钉到你的脚，你还会跳，痛得不得了，是啊，但是你很清楚，而且科学家已经讲得很清楚，它是运动不断的原子跟分子所组合而成的，没错吧？所以我们常常会想说，我吃什么食物会变成什么样的我的身材？但是其实是你有那个信念，而不是你吃了什么，是那个信念的我吃了我会怎样，那其实是信念的结果。因为那个表面上看起来是你吃了什么，可是明明那些食物是原子电子在那边绕来绕去啊，你根本吃不到它嘛，因为它是原子电子在那边绕，哪有可能你吃掉它？你坐在椅子上，你有 哪有可能坐在椅子上？理论上来讲是做不到的，你不可能坐在椅子上，因为 椅子是原子电子绕围绕而成，而你的屁股也是原子电子所绕的，对吧？所以如果是回到一个真正的实相的话，是运动不已的原子电子所组成的，可是我们却觉得我们是坐在椅子上嘛。好，那这个东西的话，你的感觉有的时候会差很远，就好像我现在坐在这里，我并不知道我用100公里的每小时的速度绕着太阳在转嘛，你不知道啊，你怎么会可能会知道？但是你说没有啊，我静静坐在这里啊，对啊。所以同样的方式哦，你把一个生日宴会、一次的汽车意外、一个桥牌赛或任何的心理事件，解释为、经验为心理上的坚固的，而且带有凝聚在时空中可平滑的、可触及的表面。不过这些事件都是那些不可见的原子跟超光速的粒子所感知所组成的，没有什么事件，也没有什么意外，没有什么生日宴会。那如果说你真的去看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心理事件，它是一种任何的心理事件，在我们碰到它的时候，我们觉得它是存在的。那就好像赛斯在看到我们的情况的话，它根本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物质的环境所困嘛，对不对？你门关起来，它可不可以进来？可以啊。好，据说第一个要写的就是穿墙术嘛，那个哈利波特不是在写这个东西啊，就是你穿过了，你发现它不会阻挡你这样。所以换言之哈，他说包括了由架构二流入架构一的心灵成分。就是那你所看到的那些东西哦，它其实是架构二流入架构一的心灵成分。那这个心灵成分组成戳到你的钉子，组成你的墙壁，组成你的天气，组成太阳的因素，它都组成这些因素。所以到底有没有一个实质的东西，还是由我们的感官去把它感觉回来，它是实际存在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佛教佛学叫做意识学，甚至是叫做唯识论，因为是你用你的意识造成你的感官，而你的感官去 touch 到外面的情况，那你感觉到它是什么东西回来。那所以其实启动是从你的心开始启动，那我 touch 到它，我觉得它是什么。可是某个角度我们都很清楚，这个桌子它是原子跟电子形成的，而它是什么，由架构二流入架构一的心灵成分。你看到天气，天气的变化，你看到人，你看到什么事情，你看到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就是你今天所碰到的任何人生问题，它根本就启动在你内心的心灵成分，不是吗？它根本的启动就在你内心的心灵成分啊，因为它是由心灵成分然后由架构二流入架构一啊。所以我们反过头来讲，当我们一直在看某个人对我非常的不好，或者是我碰到什么样的情况，其实你要看的是说，那我为什么会变成这种状态，为什么别人不会。因为任何的事件都有一个看不见的浓度，它有一个多次元的基础，它根本不是平面的，它是有厚度有浓度的。那有些东西它起自于 你的起心动念，有些东西它根本就是内在在往外面创造的一个艺术品啊，它不断要创造那种不稳定状态，所以从不稳定状态才能够去把那个感觉重新再体验回来嘛。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好，那架构一的那个心灵成分包括什么呢？像你们天空所充满的微风、气流、云彩、阳光、尘埃，好，那这些种种的种种哈，都是一个心灵成分。所以我上次上课的时候我有提到，为什么菩提本无树，宁静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为什么这个差很远？因为他根本没有看到一个心灵的浓度。那为什么另外一个说菩提本无树，明镜台，为什么那个东西会让这个弘忍会觉得说，哎呀，你了解了，为什么这两个差别会这么大？因为一个知道它有厚度，一个不知道它有厚度。 你如果不知道它有厚度的话，你就是要勤勤勤胡事，时时勤胡事，你不断去。但是如果你知道说，原来这是你的心灵成分由内而外流出来的，那你其实要注意的是什么？是那个起心动念，你是用什么样的心，从架构二去流入架构一，然后去创造出那个阳光、那个气流、那个银财、那个阳光、那个尘埃，或那个对你非常不好的那些人，或对你非常好的你的福星，好，因为他提到说，苍穹，我们的世界的苍穹覆盖在整个行星上，这是没有错，我们看到了。可是那个东西就是架构二流到架构一的，那架构二有无穷的苍穹，我们刚刚不是提到架构二有无穷版本的宇宙，好，那我们那个宇宙也存在那个架构二里面，它含有无数的模式，它跟银彩一样在变化，它随时可以变化，你变成什么状况，我只好什么状况，就好像你的 GPS， 它不会只会告诉你，你走十五号公路，然后直接到拉斯维加斯去。如果是这样，它没有办法指引你。为什么？因为你突然间插入到别的地方，它要不要有各种版本来指引你说，啊，你现在赶快又向左转，那旁边那一条四十号公路，你又怎么样绕，你可以又回到十五号公路上，是不是这样？那你的 GPS 有没有无穷的可能性？还是 GPS 只是一条路？不会吧？你知道我意思吗？那 GPS 有没有像你的架构二？因为你不管怎么走，它都有办法在那个范围之内，它再找出一条路来指引你，对吗？但是不要忘记哦，你永远会走向你自己的圆满，因为这就是起初的起初，你想要走的那一条路。你本来就会往那条路走，所以你的架构二就好像 GPS， 你不管绕到哪里，甚至到商店去买个东西，那或者是迷路了，它还是有办法用各种可能性把你指引到你所要去的地方，因为架构二包含着无数的苍穹，包含着无数的模式，如果说你的 GPS 只会指一条路，那怎么可能叫 GPS？对不对？你如果没有按照他走，他说死了，我不会告诉你怎么走，是不是？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为什么必须要有架构二？因为架构三在投射架构一的时候，他必须要透过你所有你犯过的错误，或者是你走歪的路，那他可以想办法让你回到原来的路上去。所以思想由我们暂时称之为电信实现的东西。电磁实性的东西，所以以那个说法，我们的思想跟别人的思想在架构里面会混合配合，然后创造出那集体的模式，然后它会形成事件背后的整体心理基础。所以架构二它会跟所有的人的利益做结合。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成长不会影响到别人？为什么它会是呈现一个所谓的平衡状态？生态平衡，对吗？你怎么样都会生态平衡，你怎么样都能够创造一个很复杂，但是会创造一个平衡的状态。为什么？因为我们跟别人的思想，它会在那边创造出一个集体模式。为什么？因为架构二也有一个集体模式往前走的那个版本，那个可能性，所以它就是会往前面走啊。所以再说一次哦，架构二不是中立的。它自动会倾向善或建设性的发展，它是个老千，它想尽所有的办法，你只要出牌，它就把你说你是赢的，好，那如果出错牌的话，它会想办法把它盖住，不让人家看到，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假如有一个老千，他站在后面保佑你的话，那你怎么玩，你都会赢啊。现在问题是你不敢玩才是问题啊，你不敢出手，你不敢行动。你觉得你好像没有不敢去冒这个险，好，那这一句话我刚刚讲过了，就是赛斯在另外一个书上告诉这个约瑟说，你画五条线，在下面画五条线，因为它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们想说我怎样做就会被合理的，好像说在我们的观念里面，甚至我们中国人的观念也一直都是，啊，你做什么事情就一定会有后果啊，会受报应啊，是没有错啦，他的确是会引起那个后效，没有错，可是他常常帮你偷盖住， 他会善意的、善意的或建设性的让你往好的方向发展。为什么？各位，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本来就是内在在创造，不是吗？所以你的意图会跟他的意图是一样的，因为起初的起初，你就是内在所创造出来的艺术品啊。我们只是忘记这一点而已。你以为你生出来是什么样子？你以为，哦，那个就是一个折华，那这个东西是不是差很远？因为如果他根本不是内在的需要，他根本不会出生在这个舞台上啊。如果他不是在戏剧中的一部分，他怎么有可能出现在世界的戏剧当中呢？不可能出现啦。他有这个需要，他才会有这个结果出来嘛。所以架构二这么样的偏向我们，它其实是一个生长的媒介，它是一个媒介体，它想尽所有的办法，它好像植物的肥料一样，想尽办法让你去往生长那一方面去发展。所以建设性或积极的情感呢或想法呢，它会比消极的要更容易具体化。好，所以你就放心，你尽量的往这个想要走的方向去走。那假如它不够好，或者是它有问题，它会被延缓实现，处罚永远会慢很多。可是呢，成功永远会快很多。啊，只要你是跟内在的本质本性是一样的，好，那它就往那边走了。好，所以假如不是这样的话，哦，你们的种族啊，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这么久，不是吗？一下又北韩给你投个核子弹。哦，一下又怎样？可是有这种想法，他会在各方面想尽办法来扯他，让他没有办法去实现，或让他再想一次，他就是没有办法实现，或他碰到问题没有办法实现。哦，那如果说你今天要有好事的话，哦，那么宇宙就会加把力来扶持你。哦，所以刚才张大哥讲的没错，哦，你今天要对自己暗示的话，最好能够是对自己宜人有益，宜自己宜人以自己有益，宜人无害，啊，这样的事情的话，啊，尤其是对大家都好的，啊，那种情况的话，那它就更容易实现。那所以文明的构成啊，艺术啊，商业或是科技，假如不是架构二在扶持你，在帮你脱牌的话，啊，你根本不可能做到啊。啊，他想尽办法把坏的先慢一点，然后好的话他就尽量快的出来。那因为什么呢？因为架构二它有一种次序。好，那你的次序跟架构二的次序相反的话，你觉得谁赢？当然是他赢嘛。他有次序啊，啊你有次序对不对？那所以你的次序如果跟他的次序不合的话，那当然是他赢嘛。那这个次序就是我们说的自发性，何其自信，本自具足。那个自信它是内在的。哦，它是善意的，哦，它是一个内在秩序，它会朝着另外一个圆满的方向，哦，是对大家都好的，它不会只有一边，它是两边都好的，哦，它是圆形，它是联想性的，它是自然有秩序的过程，哦，所以有很多的人在讲到早期的佛教，像阿含经的那种说法，他们说是大自然佛学。它是属于大自然的，它是个自然的有秩序的和谐。它提到的根本就不是用力的那个部分，它反而是在一种自然而然的那种状态。因为当你要去自己用力的时候，那么自我一定在里面，而且担心一定在里面，而且不足一定在里面，你不可能圆满的，因为那个是你自我在操控。那如果说有一个从你一开始你本身就是内在的创造物，你本身就是艺术品的话，那你其实只要 follow 你的自发性就可以了，因为它有一个内在秩序所在。好，所以在这个内在的这个自发性里面，哈，啊，比如说他后面在下一章他有提到，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你这辈子到哪个时候会碰到某一个人，啊，那会跟他有什么样的关系？你真的觉得是幸运碰到的吗？还是他本来就注定好的，本来就是在你的脚本，你的故事脚本里面早就有了，因为时间是同时存在的。好，所以在其中啊，自发性自动存在于最能完成意识潜能的整体秩序里面。 那自发性是什么？自发性就是内在行动力，对不对？自发性就是内在能量嘛。简单的讲，自发性就是你的生命力嘛。所以佛教一直在提到这个部分嘛，自发性，它自动的会用最能完成你意识潜能的方式，跟整体做一个最好的搭配。所以你本来就有人在带着你，不要以为自己是孤单的。你只要能够真的 follow 你的内心，而真正诚实的去看你的情感状态的话，你本来就会自动被带到最理想的状态，你本来就会带到最能够成长的那种状态。所以我昨天的前一次的 email 有写到一个，就是说不一定要有理想你才能够成熟的成长，不一定。为什么？因为本来就有内在秩序在带你的。你如果真的有信心的话，如果你真的有信心的话，那么你的自发性就自动的会把你带到最能够完成你的意识潜能的那个整体秩序上，还不是个人秩序哦，是整体秩序哦，它就是整体秩序哦。所以他这里提到这个地方，我希望大家稍微把它真的把它去看一下。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已经自动配备了自动成长的能力，你干嘛跟别人比较？我今天就是出生的主要目的要去登山，那你来就是开始，即便有那种很强健的脚步跟很强的心脏，他就自动配备自然成长的能力。为什么？因为你本身就是第一个创造，你本身就是内在的第一个创造物品嘛，你本身就是内在的第一个艺术品，它根本不是你什么我必须要维持它怎样的。所以我常常会有那种很夸张的说法，我说维持自己的安全是最没有最浪费精力的。为什么？因为你本身就会被自动配备那个自然成长的能力。而那个成长最能够满足他自己的能力，并没有对其他人不利，却是在一个整体的范围内，在其中每一个人的个人的完成就确定每个其他人的完整。有没有像中庸所说的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你在自己的位置上，你就能确定其他人能够完成他的任务。你根本不是要去改你先生或改你太太怎么样，根本不是你要去教你的孩子怎么样，而是当你回到你自己，把你自己整理好了以后，你的儿子改变了，你的女儿改变了，你的配偶改变了，你的所有环境跟着改，因为根本不是外面的环境。每一个人在他心中完成他自己的时候，就会确定每一个人可以完成其他自己的，因为那种我们自动配备那个能力啊。现在问题是我们不用我们的能力，我们去问别人该怎么做，我们去学别人是怎么样，我们看看别人有什么 solution， 但是我们不回来问我们的心。我觉得那个才是真正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暗示我们的冥想，我们的想象力，这是赛斯讲你的人生最好的三个工具。他谈到思想跟情感，这个没有问题，因为那个本来就是生命力。那再来谈到什么？谈到想象力，对吗？那想象力真的有包括冥想在内了，也真的有包括联想在内。因为我是专门研究想象力的人，我小学时候就开始研究想象力了。所以以那种说法，有一种跟你有密切相关的一个理想的心理模式，一出生你就有最理想的最理想的心理模式，它就跟你有密切相连的。你一出生拍谁，你自动被配备那个能力，而且你一出生你的那个心理模式本来就是最理想的。然后不是这样而已哦，你的内我很偷机哦，你的内我不断的将你推向那个方向移动，你不在那边，他也想尽办法来告诉你，你要往那边，你要往那边，你要往那边。你看三个东西嘛，对不对？第一个东西就是你天生就具有那个能力，第二个，你在你的能力尽量去发展的时候，你确定自己，而且确定别人能够完成。第三个，你本来就有一个心理的架构，而且那个架构本来就是最理想的。第四个，你的内我不断把你一直推向那个移动的方向。只有一种状况哈，你真的很不听话的时候，你的内我会在你的潜意识不断去种下那个因素， 可是如果真的很不听话的时候，赛斯做一件事情，赛斯说呢，我在，哦，比如说他在菲利普的耳朵那边，他关掉了一部分的物质实相，然后对他的耳朵直接说话，他说那个声音大到不行，他就直接对他的耳朵说话，所以你会听到很响很响的声音跟你说话，可是你又听不到到底是从哪里来，也不是从收音机，也不是从任何人讲话，可是你明明听到那个声音。而这个我已经有很多人，我自己也有跟我讲同样的情况，包括我一个朋友最近在打电话给我，就跟我讲说他每天都听到连续听到很大的声音在跟我讲，他说可是我又不知道那个声音从哪里来。那如果你要看的话，我在上一节课我又把那个章节列出来，好像是205节，赛斯讲得很清楚，所以你的内我他不断会想尽所有的办法来让你往那个方向移动，比如说我今天就是想在心灵成长方面下功夫，或者是我想带领他，那可是我就是没有那个胆量，问题是可能你会不断的会被叮咛说你还不去，那你到等到什么时候，你赶快去吧， move on 这样子。其实那个 move on 那句话不是我想出来，是我那个朋友告诉我说他的神啊，或者他的上帝或他的内我不但跟他讲说 just move on， 你就不要再去管其他的，你就继续往前走。所以在一方面来说，那个模式不僵化，为什么？因为它有所有的版本嘛，它好像 GPS 一样嘛，它不会只有一条路来指引你，它一点都不僵化，它有足够的弹性来利用现在的变化状况。他举一个例子，因为当时大概没有 GPS， 他举一个例子说，就像一个植物会转向太阳，你不管把它换到哪一个房间，那太阳方向改变，它就会往那边改变。我最近在种韭菜，那种韭菜它不管怎么长，最后它一定会头，不管你放哪里没关系，它就是最后它会直冲出来，会直直的，它不会那么笨。但是如果你像豆芽的话，它到处乱长，对不对？可是我种在土里的话，你放心，他知道他该怎么做了，呀，他就有这个智慧啊，他知道他该怎么做。他说：“可是内我并不像你们一样存在时间里面，所以他必须要根据你对情况的评估，因为他既然把你创造到人世间了，那么他在时间之外嘛。”那你现在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你要跟他讲啊。那我个人是觉得，其实赛斯在提到说，你的情感状态它是像 GPS 的信号一样，它不断的跟内在在联系，所以你内在才知道你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那问题是，如果你连自己的情感状态都不知道，你就根本没有办法跟你的内在联系。好，那他这里提到说，是啊，我们每一个人。到人世间，我们会发现到说有很多的尺寸啊、耐久性啊、重量的物体啊，或者是属于个人的或属于公众的问题。那这个东西在架构二都有它的可能性版本。可是如果像很大的部分，比如说硕大的一个心理物件，像什么呢？像文明、像国家、像很大的群体事件，好，这样的东西呢，在不同的程度。的一个群体自然事件，好比说一大片地区的患难，这样的事情也是一样牵涉到心理的形状，大家共同的心理形状，我们大家都好悲哀，我们大家都想做什么事情这样子。有时候你看一个国家，比如说像台湾，我们台湾现在的现状，我就觉得说我们那边好像有好多的抱怨，好多的一个纷争，那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心理形状，它就是一种心理形状，而这些心理形状常常会创造一些群体的事件，所以这些事件所涉及、所触及的那些生命，在其内的个人模式，多少都有共同的目的，我们大家都觉得好不满，那所以我们会创造同样的情况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呢，也符合一个自然行星的基础的一个整体利益。不管你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状况，都还是有整体的利益。那不然大家都这么样， 这么样的话，看有什么办法让大家一次全部把所有的人敲醒，对吗？啊，不然大家都这样子啊，那总是要想个办法吧，呀。所以为了要持久，所以这个行星哈，必须被卷入改变跟不稳定中。你如果一直稳定的话，你反而没有办法合乎一个整体利益，就常常会在一种改变跟不稳定中。这就是我们一直提到说，在学赛事的时候，你一定要从三个两难之举开始，因为维持稳定是不可能的。维持稳定就表示什么？表示它不再有创造力，它就不再成长，没有行动，本体就不存在，对吧？那一样的情况，如果行星本身没有改变，没有这种不稳定的话，哈，没关系。行星如果没有改变或不稳定的话，哈，那么行星根本不可能存在。有没有一个星球说在那边不会自转又不会公转的？有没有这个东西？没有吧，对不对？你既然要自转又要公转，然后要有陨石会掉在你身上来打你一下，那本身要有地震，然后又有这种台风或者是其他的，因为你一定要卷入一个经常的改变跟不稳定中，所以你才能够持久。那你觉得人呢？你觉得说我一出生然后一直到老都弹着金汤匙，然后什么事都不用做，那你活着干嘛？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就没有体验，没有创造，没有感受，没有任何的新的经验吗？可以来休息啊，但是来休息的话，你还是会创造一些，情况。好，那连树，赛斯说，如果你真的要休息的话，你可能会当一棵树，植物人嘛，树。但问题是，当树的话，有人会砍你啊，有鸟会大便啊，对不对？然后有阳光不足啊，有台风，有地震，有各种方式，你还是在一种变化里面啊。只是说你的挑战会比较少，但是，当然不是说完全不行的，但是基本上它就不是一个生命真正的意义了，都跑掉了，不好意思。所以你去看赛斯的思想，就是说，我们根本就不要怕碰到任何问题，而我们要做的是行动，因为行动，只要你行动，只要你去行动的话。宇宙是扶持你的，宇宙是偏向你的，宇宙是很偏心的，他就想尽办法让你能够完成，就好像他会想尽办法让你引导到你要去的那个位置上，一样嘛，因为内我会不断将你移动到你要的方向，现在只是你不动，所以他无法移动嘛。如果你移动的话，你的内我会不断的想办法，而且它不是僵化的嘛，它就好像阳光一样，不断的让你能够往那个好的方向去走嘛。他说：“我知道我讲这样你很难理解，但是你们必须要了解到，你所感知的每一样物体，不管是草也好，石头也好，是海浪也好，是云也好，是物理现象也好，请问那个东西是不是意识？你觉得风在那边吹没有意识吗？不是那个有意识没有意识，是 consciousness， 就是那个意识，你知道吗？没有意识，它怎么会移动？”有啊，它一定是从内在过来的啊，它一定我们这样讲好了，我们是不是原子电子建构的？那你觉得风它不是原子电子建构的吗？也是啊。
那桌子有灵魂？
有啊，只是说它的时间，它的感知方式跟我们不同，它也在行动，只是它的行动我们看不见。你一个桌子放在那边，你去看它一千年后会怎样，两千年后会怎样，它还是在变化啊。所以它既然有变化，就是它有在动啊，而且它是原子电子在移动的状况。
所以所有的物质存在都有灵魂。
对，所有的物质存在都是由内在向外在投射的，那都有意识存在。因为没有意识，你就根本不可能成型，对吗？我们今天讲就是这个宇宙间总共有100几种的周期元素，那些周期元素，比如说水好了 H2O， 那 H2 的话是不是两个 H 要不断的绕在一起？那要不要一个 O 去把它一直？你要 那种原子状态才会形成 O 啊。那为什么它会形成 O 而且不会变呢？因为它共同坚持那个部分嘛。那比如说碳好了，碳是十二个原子合在一起，只要多一个或少一个它就不是碳了，不是吗？那所以如果一个碳叫做碳，你看它这个是 烧掉的这个黑碳，可是那个黑碳是不是 C12？ 它就十二个原子在那边绕行啊。它如果少一个可能就变金刚钻啊，或多一个可能变其他东西啊。哦，水变成双氧水就 H2O2 是不是？那也有一氧什么水的，反正总而言之它只要多一个或少一个它就物质的变化，物质性的变化就完全变了。所以那问题是说它为什么坚持十二个原子会绕在一起一直都不变呢？好，就好像为什么一个夫妻他一直要一起生活呢？因为他们共同信念呢、啊。那一个夫妻要共同生活是不是有他一个基本条件，对吧？那一个原子十二原子要绕成碳，它是不是有共同的意念、共同的意识形式？那以这个角度来看，天下有哪个东西是没有意识的？这样了解我意思吗？都是心理结构、心理状态所形成的。所以他这里跟你讲说，石头、云、海浪或任何的物理现象，都有他看不见的意识，他都是意识，有他自己的意象跟情感色彩。那如果他有他的意象跟情感色彩，难道他没有灵魂吗？他有意象啊，他有情感色彩啊，他要结成碳啊，他要结成糖啊。那糖是什么？碳水化合物，碳跟水合在一起就是糖，就是糖。你如果看到碳水化合物，我保证那一定是糖，是吧？那可是它是碳跟水合在一起啊。那我们都在转化，比如说一个种子长大的时候它不断在转化它自己的形式嘛。所以你一个绿豆它最后长成豆芽，小小的绿豆它长成豆芽，豆芽那么大，称重量也不一样，对不对？它质量 跟所有的营养素全部被改掉了，可是它真的是从那一颗 小小的豆芽长大的、啊、所以它到了变成豆芽的时候，他的意象跟情感色彩又不一样了嘛、啊、所以每一个都被赋予的朝向生长跟完成的模式。所以你觉得呢，那个风他没有要他没有朝向生长跟完成的模式吗？那他为什么要成长？他为什么要生长？他难道没有内在的意愿吗？都有啊。所以并不是对自然的奇异 部分不利，而且是相反的，就是大家都会被沉潜，而且自然的每一个其他成分都可以被沉潜、哦、所以在某个层面来讲的话，这些人的意愿跟自然的意愿结合在一起。所以我现在是以非常简单的方式来讲他几个例子。他说如果有一些人他潜入洪水里面，那这些人有一个想法，一个 很强烈的想法，就是我真的很希望我不要再活下去，我那些所有过去的事情全部被冲走，所以他被冲走了。好、哦，他过希望过去被冲走，或希望有一个有力的情感把它淹没掉。好、哦，所以灾难就常常带来他们所要的那个自然的力量，而他们虽然遭到蹂躏，却开始经验一个完全新的生活。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知道可以随时投胎，而且可以完全按照你的意愿投胎，你怎么会执着呢？如果生命它本身就是创造。它生命本身就是艺术品，那我现在这样实在是宝刀用老了，我有可能就 回去然后再重来、啊、所以我现在就没有打算要活很老了，这样可以重来啊，说不定重新再来变得很聪明的人，不会像我现在这么笨、yeah. 那有什么关系？因为你知道意识可以随时再 重头的，但是某个角度我也不会坚持那样做了，因为我觉得那也蛮好的。不过现在这样每个日子我干嘛要去认为我现在是好或不好，你知道我意思吗？我就 follow 我内心的感觉就好了、啊、好。所以有很多其他意图的人会找借口离开这个区域，比如说突然间偶遇或者造成一个仓促的旅行。那张大哥上次提到，那是张大哥还是丁山提到说 有一个人他三次要搭飞机都没有搭上，那三个飞机都失事，你提到的哈，对啊，对，所以他不想要了，到最后一刻他觉得算了，结果他就没有上飞机了哈。但是也有一种状况就是，跑到那边去，然后像我，但我们不能这样讲了。不过，按照赛事的说法，就是你跑到那个地方，然后受到地震把你压下去，那到底是什么了？所以另外一个人凭着预感，也许会离开那个区域去找一个朋友，或拜访另外一桌的朋友。那这些的人的经验，他不跟大自然的经验混合在一起，拍谁？不好意思哦，我这一次我不参加，我不玩了、啊。那你就可以不玩了、啊，那所以你比较要知道的是你内心真实的情感状态，不要老是去参加那些灾难或灾祸的事情啊。因为你对自己的情感不清楚，你有很多的怨怼，很多的不满，很多觉得很不公平的事情，你很想把它刷掉。那这样的话，你有可能就莫名其妙去参加一些你自己自我意识并不觉察的一些群体事件。那这样说来，你如果有觉察，你就不会参加那些群体事件，变成它的一部分了。所以我们按照由架构二来的信息行动，这句话很重要。不管你是参加或不参加，不管你有钱或没钱，不管你幸福或不幸福，你完全按照架构二来的信息行动。那架构二给你那么多的信息，问题是你为什么要选那些变成你的人生的一部分呢？我为什么要选这个变成我的人生主轴？架构二明明有那么多的可能性，而且他也给你信息。那些留下来的人是借着去选择参加那些事情，然后去阵亡。当然你会觉得很可笑哈，但确实就是这样。那，当你进入时间跟生命、肉体生命的时候，你已经觉察到它的状况，是你自己愿意参加的啊。所以在生理或心理上，自然都很容易在那个丰饶的环境下成长。你可以做好多的选择，那就是要看你真正的情感。你的真正情感移动了，你的生命力就往那个另外一个方向移动。所以啊，并且在所有的层面上，对你的族类跟成就都是有贡献的。我们的架构二一定会往大家的所有人的好处，所以你在架构二是不可能伤害到任何其他人，是你自己，是自己去创造那个状态的。那更有甚者，还把你自己独特的看法跟经验加到那个比你更大的意识的模式上。我有什么想法，我有什么看法，然后呢，你的这更大模式没有办法，只好按照你的方式去做。所以你们正开始了解那些存在你们物质环境里面的密切关系，然而心理上的联系要更复杂的多了。因为每一个人的梦跟思想以及每个人跟其他人都交织在一起，而不断形成改变的欲望跟意向的模式。为什么这个人会千里外从马来西亚从哪里过来，然后跟你相会，然后跟你结合，跟你谈爱情？因为我们在梦中，我们都互相交织在一起，我们去寻找那个最适合我们现在的心态的人，我们每个人都交织在一起，那形成的要改变，不断改变的那个欲望跟意向的模式。那某个角度来讲，当我们的欲望跟意向的模式改变了，那我们交织的东西就会不一样啊。所以这些当中浮出来变成具体事件，那有些当然就没有了。他的注当中有提到梦啊，那你们自己看一下，因为他是提到说他好像见到他妈妈5年前过世的妈妈81岁跟他在一起哈，然后他这里提到一个状态，就是说，他的祖母已经去世了半个世纪。但是怎么好像我对祖母的确有清晰而又有意识的记忆，那已经是52年前，好像他的意思是说好像跟时间没有关系的啊。他母亲是5年前去世，他阿嬷是 很早很早以前就去世了，半个世纪之前，啊，可是对他来讲的话，好像都很新鲜，这样都很清晰。这部分我就不讲了哈，我好像时间都不太够了。好了，那我们下面讲一个哈，就是说我们觉得的遗传，其实在我们个性上，在我们每个人的人格的个性上哈，它其实扮演的比我们知道的要少的很多。那我想这个的话，你可以从兄弟姐妹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哈，因为来的时候他本来就有我们刚刚提到的是内在的创造物嘛，那他只是用你的物质的环境去创造你的现在的身体，可是它那个影响没有那么大了。那我们的文化上是比较倾向说，哎呀，遗传啊、环境啊，来解释我们的经验。我们现在还是这样啊，啊，你吃什么啊？你什么外面的环境怎样啊？所以你会怎样？或者是哎呀，你是受什么样的遗传，所以你会怎么样？但是事实上不是嘛，是意识在主导基因，不是基因在主导意识嘛。所以他说，你们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这些信念上，然后作为主要的原因，但是这转而造成了本来没有必要的那么有架构性的经验，好像说啊，这个人他们家有糖尿病，他们会遗传，那好像变成一个架构性的东西，但是我们很少去注意到那个例外的状态，啊，那我们也没有去研究那些例外的哦非公认性的行为，难道所有的人都这样吗？其实没有啊，所以因此人类的活动当中哈，的背后的那个组织性的模式常常会逃过我们的注意。意思是说，好，你如果是受环境，你如果受遗传的影响，那你就会否定一件事情，就是那后面来的意愿，就是我们在架构二，我们说一开始人的出生，起初就是内在的艺术品，对不对？那个东西你就没有看到了，那个组织性的模式，那个更大的组织性模式你看不到，好，你看不到，你只是以片面去看到说，哦，你受环境影响，啊，你受基因影响，但是你逃过了一个状况，就是你来的时候真的带有你的自信，而每个出生的孩子真的都不一样。那他说几个例子来讲，我们也常常受到一些虚构人物的影响，或过去人物或完全陌生人的影响，啊，比如说我们像在美国的话，你一定会受到圣诞老人的影响嘛，啊，那是虚构的。那像灰姑娘那些你都会受到她影响了，可是好像你们自己的家庭比你们家庭的影响还要更多，那这个可能 人家会是认为怪事，可是人格他所受到的刺激远比我们知道的要开放的太多了。那我们之前也讲过很多，你甚至会受到你对等自己的影响，你会甚至受到50年后的你的某些想法的影响，哦，所以它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真的多很多，哦，那如果知性只是透过肉体这个途径而为个人接收的话，那么这样的话实在是太无聊了，因为好像你肉体该吃什么就会变成什么。可是问题是，我们在香水那一节不是提到吗？他十几年后他妈妈死的时候擦的那个香水，影响到他现在既然碰到香水他会很严重的过敏，所以他根本不是肉体上的途径啊，也根本不是任何的其他原因啊，他其实甚至受到其他的影响啊。所以那么遗传跟环境被视为是人类动机的背后原因，哦，可是当你了解人格它其实有其他的途径，不只是肉体上的途径，那么你的内在要跟你说什么话，它在你的潜意识当中它直接跟你植入，那这个影响绝对不是肉体上的，哦，所以你必然会开始想，哦，那些信息在个性成长上到底有什么影响。他这里告诉我们说，其实孩子出生的时候他就开始有个性了，哪个孩子都不一样，不是吗？而他们的生命的整个蓝图，哦，其实在一开始就有了嘛，一开始就有了，不是后来的，不是你的基因，不是你们家庭，而是他本来就有他的生命蓝图啊。所以就如他们后来拥有的成人身体的可能性一样的确定了，哦，如果你的人生蓝图，比如说你是林黛玉，本来就是想要来报恩的，要用泪水来还他给你浇灌的水，那你一开始的话你本来就有这个计划，你生在哪里 不都是一样就会弱不禁风吗？所以他跟你讲是意识形成基因，而不是基因形成意识。好，所以将要出生的婴儿他只是个媒介体， 然后医师透过他把很多的新的资料放在那个染色体的架构里面，所以他是有染色体没有错，可是呢有不同的意识从各种不同的管道，目前来讲起码有十个管道以上，对吗？起码有十个不同的管道来加到你的染色体的架构里面，你的内在会不会影响你？会吧。你未来世界会不会影响你？你的可能性自己会不会影响你？好，那你的人生蓝图会不会影响你？都会啊，全部都会啊。所以孩子从生下来以后对各种事件的觉察就比我们想象中多很多了，因为孩子不是一张白纸。那么除了那个以外呢，孩子利用早年去探索，尤其是梦境，适合他们的幻想跟意图的其他资料，他想要去探索为什么，他利用梦境来收集他所要的意图的资料嘛，因为他有一个精神上的身体，他必须要去完成那个精神上的身体的成长，所以他不断的接到完全跟他的遗传和环境无关的一连串的资料，所以梦境是不是一样影响到他的基因？因为他从梦境当中用自己的幻想跟意图去得到那些资料。好，那举例子来说，这些孩子在其他层面上，这孩子知道在同差不多和他同时代出生的人，每一个人的个人的人生计划与他同时代多少相符的。你今天要做什么？你今天要做木匠？你今天要做什么？你在那个时代，你已经把这些信息都全部发送出去了。我在三十岁的时候要碰到我那个不成器的老公啊，然后四十岁要生我那个什么孩子啊，那个都在同一时代的或未来的，他全部都会在那个人生计划里面会相符合，而这个计划呢会彼此沟通，然后在架构里面开始运转。都讲好了，那我们也在谈赛斯书里面提到说，一到三个月的时候，你的内在自己就带着你过来，就把这些东西安排好，然后三到六个月的话，你把这些都全部都做好了嘛。所以到某个程度做了一些计算，他举个例子，他说魔甲在三十年后会在市场上碰到魔乙，这符合双方面意愿的话，他在 每一个人的这一生当中会有某些基本的接触。你觉得你碰到什么人，生命中那么重要的人，他真的早在几十年前你们都已经弄好了啦。好，不是偶然相遇，不是人家跟你介绍所以你认识，不是啦，而是这个本来就在那个地方，连在市场上遇到某乙这件事情来讲的话，都已经被设计好了。每一个人一生当中会有某些基本接触，某些是基本接触，比如说你的配偶，或者是你的重要的工作，那些可能会基本接触，而那被设定为很强的可能性，而个人将来成长成为那样的计划，就是那个本来就会，比如说你会碰到赛斯资料，然后你会变成怎么样，那个在很强的可能性当中呢，它会被加强到很强，你怎么样都会碰到那些事情，就好像我之前提的那两部电影一样，所以那么有一个事件的身体，那是你会以某种方式集体化的，我们有一个肉体，对不对？那有一个我们这一生当中会碰到的事件的身体，事件的身体，你会碰到某些人，会完成某些事情，那个叫做事件的身体，那个事件的身体你会以某种方式具体化。像我们同学他提到说，他可以在他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他有一个愿望要达成某个状态，那个本身就是事件的身体，你会用各种方式想尽所有办法，它都会具体化。这几乎就像你由胎儿的架构具体化自己成为成人的身体一样。你从胎儿一个受精卵变成一个人，你觉得你到底付出了多少努力？不会啦，因为它会自动具体化成你成人的身体，然后那个事件呢，它会像胎儿一样的架构会变成你自己成人身体一样。因为以那种说法，身体在处理物质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它有自己的意识跟实相，对吗？没错吧。好，那很明显的，我们的精神生活跟我们处理的精神事件，它就在一个正常的状态下，这些孩子们就会朝着组成他人生事件的精神身体去成长。所以他不是只有身体是妈妈给我的所以我会这样，不是，他连在做梦，在各种方式，在内在的不断的一个灌注之下，他会把他的精神身体成长好， 他就是有一个世界的身体，有一个精神的身体，所以你就会朝着那个方向去走。你觉得呢？你觉得呢？我们就有一个精神上的身体，我们就有一个世界上的身体，所以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的创造，连第一个身体都是我们的创造物，所以我们本身活着会变成什么样子，它本来就有一个它的意象，而你的内在会永远把你导向一个最理想的你的那个方向走。所以那么每个个人的特殊化的一个意象会存在架构二里面，那一旦出生以后，那些意图呢，就立刻会在物质实相当中去实现。所以很明显的，每个孩子出生就会改变世界，因为他马上注入，全部都不一样了，不是吗？哦，一个新的因素进来了嘛，所以他建立了一个即刻的心理动力，心理动力哦，一个孩子一出生就产生一个心理动力，然后就开始在架构一跟架构两者行动。那他举个例子，他说如果一个孩子天生就有强烈的音乐才能，那假设这个孩子是个非凡的天才，那么他在大到还没有大到可以开始训练的时候，他在其他层面就已经知道他这一生当中当代音乐会采取的可能方向。他是小孩子的时候他就知道20年后当我要玩音乐的时候社会会是怎么样的方向。其实这个东西并不难了解啦，就好像现在的孩子，他们现在是 Windows 10， 我们是 Windows XP， 对不对？他们天生就具有玩电脑的才能啊！你看他的手指动来动去，动来动去，哇，他太厉害了，对不对？那现在的我们的阿公阿嬷，你教他电脑的话，你教他半天，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学会，对吧？好，所以他其实，你去看这一节，你去稍微想想看，一个要变成音乐家的孩子。他在小朋友的时候，他就知道这当代的音乐会往哪个方向发展，然后他在梦中会跟他年轻的刚萌芽的音乐家认识，虽然他们也是婴儿。那你觉得呢？那再次的可能性会被设定到运转状态，使每个孩子的意图都得到向外发伸展。所以你主要的是什么？让你的自发性无限的能够扩张，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把你的自我放到最小，好，然后有很大的弹性，没有错的哈。按照每个个人的目的，这使得孩子也会去，以过去的音乐认识，然后到某个程度，这也适用以每一种领域的努力，不是只有音乐哦，不管你是作家或任何的情况都是一样。意思是说，你本来宇宙就偏向于你了。啊，就如每一个人争议的这个世界一样哈，然后因为每个人的意图就会增加了其他人的意图，它会变成一个相乘效果，而造成我们世界的成就。而成就的缺乏，当然也产生出那些也是明显的匮乏了。所以他说，有些读者有兄弟以后姐妹，但是两者皆是，或者是两者皆有，但是其他人都是单身哈。那你们的个人性的想法对你们有很大的妨碍。再说一次，他说意图本身虽然是他自己的，但是也包含了很多其他意识的潜力。所以因此你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私密性其实也不如我们想的那么私密。你看塞斯他什么事情他都知道，包括你做梦，包括你乱想他都知道，对不对？所以哪有那么私密啊？他说因为在任何一个事件的背后，我们每个人都拥有那个事件相关的各其他次元的情报，那是你通常没有觉察到的。好，那再几句话就结束了哈。所以我们被卷入一个群体事件，比如说一场音乐会啊，一场雪崩啊，一场意外啊，不管什么哈，你在其他的层面上也觉察到导致那个事件的所有的行动。他说这里提一个比喻啊，他说房子由相当可见的砖所造成的，那么群体事件虽然有很多的细微而不可见的东西形成，可是是每一个人都精确的契合在一起的，在每一种你们每个人的无形中都参与了，这个砌砖的工作，这样的情况它其实也适用于天灾这样子。那这里注有两个东西哈，它是提到说，他想要去问人家说，什么是会议啊，这个部分我想我们下次再讲好了。 我们就先到这里为止好了。所以我觉得这堂课蛮有意思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放松自我，因为放松自我自发性才会出现。好，那为什么我们真的不需要跟别人比较，有太多理想，因为这样你才能够专心在你自己的路上。那因为我们的内我想尽所有办法在引导我们。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不好意思超过大家一些时间，谢谢
谢谢。